从丹药到枪炮，美国汉学大咖欧阳泰作品讲解火器战争时代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九章，拥有火炮的野蛮人。中普碰撞1521到1522。中普战争是中国军队和欧洲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次主要军事交锋。有人以为这一场战争一定被仔细研究过了，但是他错了。不过缺少记载也不能阻拦学者以这场战争为例来反对欧洲军事领先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此役获胜说明欧洲领先论严重夸大了事实。只要中国愿意，凭他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创立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但也有学者说，中国勉力取胜只因为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欧洲的火枪仍然遥遥领先。我们即将看到这两种说法都走了极端。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中普冲突让我们可以一窥挑战回应动态模式的运转。所谓战争，指的是分别发生在两个地点的两场战役，期间相隔一年。第一场发生在1521年，葡萄牙人的火器水平远超中国，而1522年的第二场，中国人的火炮更胜一筹，杀伤无算，为中国军队获胜立下汗马功劳。即使说1522年中国人在火炮上还有差距，但比起前一年已经大为缩减了。事实上，在冲突发生之前，中国官员就看到了葡萄牙人枪炮的威力，开始学习仿造。两军的冲突更加速了这一学习过程。中国主要的指挥官是学者，也是官员，名叫汪洪，他亲眼见识了葡萄牙人的火炮，开始主张改革。在他的奔走下，在16世纪中叶，上千支葡式火枪被装备上了长城。他的对手差一点就在史书中抹掉他的名字，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把他当成是反帝国主义的英雄，以及第一位成功的师夷制夷派人物在纪念。他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一时期，中国人都在研究西洋人带来的新式武器，而且并非一味模仿，他们在改进、学习、修正、提高。是的，中葡冲突标志着东亚军事现代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我们不妨将这个时期称为军事时代。这个时期，从1522年直到18世纪早期，如果说欧洲军事还处于领先的话，优势也很微弱，易于赶超。第一次中葡冲突1521，和其后几个世纪的中西冲突一样，中葡冲突也发生在华南地区，离繁忙的广州港不远。1517年，葡萄牙使节抵达广州，希望觐见中国皇帝，建立正式往来。葡萄牙当时并不在明朝的外国名单之中，迁延数年，使团才获准觐见。1520年，使团终于到达，却引出了更多麻烦。儒家官员认为这些使节不懂规矩，甚至还有个官员打了一名使团成员，因为后者未向他行跪拜之礼。葡萄牙人大概是靠贿赂，也结交了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他们在皇帝面前还颇为得宠。有文献记载，中国皇帝甚至欣然学习他们的语言。不巧的是，当葡萄牙使节与中国官员买卖利益的时候，他们的同胞却在广州吃食婴儿，明朝的文献就是这么说的。有文献如此描述婴儿的做法：其法以巨锅煎滚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锅上，蒸之出汗，浸奶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指 葡萄牙人吃人的记载在明朝的史料中屡见不鲜，官修明史亦不能免。而实际上，葡萄牙人当然是更钟情于鱼肉而不是人肉，这种吃人的故事大概归因于他们以小孩为奴为仆。在方方面面，他们都行为失检。有报告指出，他们阻拦其他国家的商人在广州做生意，他们把明朝官员的帽子打落，他们开枪鸣炮致炮声阴地，更让人头痛的是，他们建房屋、立栅栏，靠火枪自卫。等皇帝一死，葡萄牙人没了靠山，他们在明廷最重要的赞助人也被砍了头，一干使节被遣回广州。等他们到了广州，事态早已恶化。1521年春，由数艘葡舰组成的一支舰队沿珠江而上，准备到广州行商。广州官员让他们离开，葡萄牙人不从，一些葡商上岸交易立刻就被拿捕。瓦斯科·卡尔沃就是其中之一，就是后来写《征服中国计划》的那个人。他的兄弟迪奥哥·卡尔沃在最大的那艘船上当船长，一听兄弟被拿，当然不能示弱，要求广州方面赶快放人。中国方面也针锋相对地集结了一支舰队，由汪洪统领。汪洪生于1466年，1502年通过殿试，1514年主政广东，主管海防。1521年之前，他的心腹大患是海盗，对付海盗他有一套办法，而对阵葡萄牙人更有挑战性，最终也让他彪炳史册。首开战信的准确细节已不可考，看起来汪洪采用的方式是单刀直入，以剑对剑。据一份明朝的广东公报说，葡萄牙人数发冲击败官军，葡萄牙的文献证实了这一点，说这种方法对付他们行之有效，他们从交战开始就被我们的火炮痛击，人员死伤甚重。汪洪的舰船数量优势明显，葡萄牙人只好靠火炮让他们不敢近身，一想靠近，葡萄牙人就开火。据葡萄牙人记载，中国人想要包围我们的船，但是水域狭窄，帮了我们五艘船的忙，他们舰船众多反而不便，不过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火炮精良。汪洪虽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却没有攻击的妙方。有中国文献甚至提到，他想用善水之人潜入葡舰底部凿孔，此法应该并未奏效，葡人文献亦未提及。以上均可佐证欧洲军事领先说。汪洪本人也和同时代的很多中国人一样，承认葡萄牙火炮更厉害。他后来写道，臣妾为佛朗机凶狠无状，唯是此冲，冲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汪洪最终还是靠包围战术占了先手，葡萄牙人没有补给，饱受饥饿和患病之苦。如果汪洪的手下没有犯错，他很可能就逼得葡人投降了。他们一心把葡舰围在中央，却没能防住从外面攻来的援兵。在援兵的帮助下，几艘葡舰突围了。火力最猛的一艘是杜阿尔特·科埃略率领的，他是个笃信天主的人。1521年9月8日凌晨，他的船及其他几艘船都冲破了包围。汪洪严阵以待，中文资料记载，他想出一计，只受方略，皆有成算。诸藩博大而难动，欲举必来风帆，时南风极甚，公命刷贼必舟，多在枯柴造敌，冠以之高。风向正好，葡萄牙人记载，这番进攻造成的景象与地狱无异，烟焰张天。我方不想硬拼，只想找到一条逃命的生路，却又不敢，他们已经被烧得狼狈不堪了。在这里，中国和葡萄牙的技术出现了分歧。上述中文资料接着写道，汪洪命钟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结疑。 葡萄牙人却记住了一个迥异的结果，圣母显灵。冲突的那天是9月8日，正是圣母玛利亚的生日。虔诚的杜阿尔特·科埃略命令所有人诚心祈祷。根据最有名的一个葡萄牙文献记录，玛利亚回应了祈祷者：我们的圣母，救人于困厄的圣母，以雷声回答了我们。随之狂风大作，我们鼓帆疾走，而敌人则摇摇晃晃，还损失了好几艘船。他和迪奥哥·卡尔佛等人逃回了马六甲，在那里的山上建了一座圣母纪念堂。描述火攻并称无人生还的中国文献并非第一手资料，比如说其中的一份其实是汪洪祠堂的碑刻，碑文把1521年科埃略借神奇的狂风遁走的那次海战和1522年的那次合二为一了，而1522年那次战斗对葡萄牙人而言更为惨痛。第二次中葡冲突，1522年，又一支葡萄牙人的船队抵达中国海岸，率领船队的是海军上将马丁·阿方索·德梅罗，他的使命是重修两国关系。他信心十足，顺珠江而上达广州，结果发现前路被大军封堵。中国舰队在1521年就集结迅速，而这一次根据他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帆船总数达到了300艘以上，大大小小，其中80艘都是巨大的双桅容客船，装备了小铳和其他武器。两位中国主帅柯荣和王应恩都没有先发制人，梅罗写道：他们只想炫耀实力，在我面前开几炮，擂鼓敲锣，横在我们要进入的港口前。梅罗是为和解而来，于是隐忍不发，但他写道：不能缓击他们，我实在难受。他尽量靠近海岸，让船队里的小船近岸去做点生意，但是每天天一亮，中方就派出武装小船来回鸣枪驱赶。梅罗领了一队人去岸上取淡水，结果被一串火炮给打了回来，只得丢下水桶直奔回船，没带回水来，倒带回了一身血。容克战船发动了进攻，开始齐射，梅罗只好采取紧急措施，他命人割断毛绳，昂贵的毛也不要了，开始向深海逃逸。他的兄弟迪奥哥·德梅罗带2艘轻舟在前方领航，似乎想在众多平底船的包围中探出一条路。中国舰队靠近探测船，然后开火。圣母玛利亚这次没有显灵。葡萄牙史学家若奥德·巴罗斯写道：一粒火星溅落到迪奥哥·德梅罗船上的火药桶里，把甲板炸上了天，这是敌人胜利的第一个征兆。他和船都沉到了海底。迪奥哥的兄弟梅罗上将悲痛欲绝：我看见一艘船在火焰中爆炸沉没，我们看不出里面有生或死的痕迹，这是我兄弟迪奥哥·德梅罗的船，我父亲一家还有我的家眷15到20人都跟他在一起。另一艘探测船的船长佩德罗·奥曼看见幸存者在水面沉浮，想去救援，中国人攻击了他们，先是用炮，后来派出了小艇。佩德罗生性强悍，是葡萄牙数一数二的大块头，精神坚毅，天生神力，异于常人。中国这边也有自己的英雄，潘丁狗先登，重骑进，战斗惨烈，潘丁狗的铜袍渐渐压倒了佩德罗的人马。不过致命一击不是赤膊相斗造成的，而是靠了中国的火炮。葡萄牙文献写道：所向披靡，要不是炮弹，他根本不会死，中国人怕得不敢靠近他。德梅罗赶来援手，到佩德罗船侧时已经太晚，只剩一个水手，一个侍从，躲在桅杆的望台里。葡萄牙人记载，中国人杀光了船上所有人，因为他们冷血无情。 中国文献也证实了这次屠杀。生擒别都卢，斩首35级，俘被掠南妇10人。佩德罗和其他俘虏很快也丧了命，中国皇帝下令处决他们。德梅罗逃走了，他逃走前烧掉了佩德罗的船，不让中国人得到。在第二次交锋中，葡萄牙人遭遇的是比第一次更强悍的舰队和更猛烈的炮火。1521年，葡萄牙人还能用精良的火炮来弥补舰船数量的劣势，1522年就完全不可能了。这说明，中国人从上一次交手中汲取了经验，改进了装备。这第二支中国舰队的装备比第一支要好得多。他们装备了西洋火炮吗？看起来像。1517年，葡国使节第一次来到广州时，有一位叫顾应祥的学者仔细地研究过他们的强炮。他写道，其船内两旁各置大冲4-5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进，故得横行海上。并且葡萄牙人好像还被诱使拿出了一门火铳，帮助中国人防御海盗，还有配合使用的火药配方。同一时间，还有一位明朝官员也在学习西方火炮知识。明朝后来的文献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如，前因韦抽分曾到佛朗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置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洪令何如密遣人到彼，以卖9米为由，遣与杨三等通话，欲令相画，众家赏来，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如密驾小船接引到岸。官修明史里也有这个故事，细节稍异，但肯定了何如得其船冲等法，中国之有佛朗机诸火器盖自如实也。文献至少是迄今已知的文献都不敢确定，第二次冲突中的中国舰队在火器方面的优势是否受益于西洋火炮。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获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舰船数量优势，也要归功于他们火炮的优良以及应用的纯熟，这一点是得到葡萄牙文献肯定的。梅罗上将就曾写道，中国舰队用小型火炮武装甚严，后来他们在上岸取水时还被中国人的炮火阻截了1个小时。当他们返回船上，中国人炮火衔尾而来，攻击愈急，葡萄牙人根本无暇还击。梅罗这才断毛而逃，在其后的战斗中也是如此。中国火炮杀伤了众多葡萄牙人，与胜利直接建功。正是如此，中国火器技术在第一次中葡冲突的系列战中远远落后，而第二次就略胜一筹，或至少旗鼓相当了。这说明中国人学习迅速，在火器装备上赶上了葡萄牙。毫无疑问，中葡冲突是军事史上的一座分水岭，宣告了中国军事技术的革新正在深入展开。击败葡萄牙人后名声大振的汪洪就是倡导学习新技术的代表，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中国朝野上下都渴望学习和改进外国军备，尽管今天还有许多学者认为1433年之后的中国固步自封，拒绝革新，但这个说法不能解释以上事实。